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在上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开始在加利利省的侍奉了，他呼召了头四个门徒。那弟兄姊妹还记得是哪四个吗？对了，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四个人都是渔夫啊，听见呼召之后立刻就撇下一切了，跟从了主。马太福音四章23到25节让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画。四章23节那儿说，主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的病症。那弟兄姊妹，这节经文透露了主耶稣的三项主要工作，按照次序是教导、传福音和医治。教导表示耶稣重视人对真理的理解哦，传福音就表示他很重视人的委身，医治呢则表示他关注人的健康。他医治的神迹证实了他所教导和所传讲的信息完全是真实的，也显明他是从神而来的。主耶稣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心灵健康，然后才是人的身体健康。那现在很多地方的人过分的高举神迹、医治、布道等等的，实在是和马太福音这里的教导是相违背的了。主耶稣选择了进犹太会堂去讲道、教训人，这是很好的方法呀，因为在大部分的城市里头，每10多个家庭就有一个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啊，会堂是宗教聚会的地方，平日呢，则是作为学校的。会堂领袖的工作主要是安排和邀请拉比来教导和讲道的。如果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在那个城市里的话，他们也会被邀请在会堂里讲道的哦。主耶稣在不同城市的工作都受到人的注目啊，再加上不同城市的人经常有来有往嘛，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啊很快就传开了。可以说加利利省和北面的叙利亚地区都知道有耶稣这个人咯。另外在4章25节更从另外一个层面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名声其实已经传遍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经文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这些地方其实就是整个巴勒斯坦的不同的地区嘛。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将福音传给每一个愿意听的人，神与我们同在，并且关心我们，他能够医治我们的身心，为我们带来自由、盼望、内心的平安，以及与神同在的永生。进入马太福音的第5章呢，是圣经宝贵的一段教导了，那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我在导论的时候和弟兄姊妹提到过，马太福音一共有5篇讲章，登山宝训是第1篇，涉及的经文是很长的，由第5章到第7章，我们会用几次的节目时间很详细的查考这篇讲章的。这3章经文被称为是登山宝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在靠近加百农的山坡上教导百姓的讲章，很可能也搜集了耶稣多次讲到的内容。在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表明他自己对律法的态度，说明世上一切的地位、权力和钱财在他的国度中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的信靠顺服啊。当观察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登山宝训的百姓是从巴勒斯坦各个地区前来的，这些地区包括了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这些人大部分是信徒，而不是普通的群众。因为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话，还不是基督徒，他就不会了解登山宝训，因为这些教导啊，只是对信徒而说的，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5章3到10节，5章3到10节是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八福了。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头，福气是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传统来说一共有五福，分别是长寿、富贵、康宁、修好德、考中命。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互相恭贺五福临门呢。在主耶稣那个教导当中，一共有八福，分别是得天国、得安慰、承受地土、得宝足、蒙连续、得见神、得成为神的儿子，以及得天上的大赏赐。弟兄姊妹啊，你看到了圣经当中所指的福气和我们平时所盼望得到的福气可以说是天渊之别了吧。圣经里的福这个字啊，不但是指快乐，更是指因着认识了神，在神的国度里头幸福和令人羡慕的那种状态。对于耶稣来说，福气不是确保我们欢笑愉快或者是得到地上的财宝，而是使我们经验从神而来的盼望、平安和喜乐。那这是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福气呀。现在我们详细来看看马太福音的5章3到10节的八福。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呢，对我们信仰生活有很大的提醒。我鼓励你把它背下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帮助。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指谁呢？一般来说是指灵里疲乏的人。主耶稣不是说物质上的贫穷，而是说灵里的贫穷，这和灵里骄傲和自满自足形成强烈的对比啊。一个心气骄傲狂妄无理的人，可能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神呐。如果你的生命真正的和神接触过的话，你一定会感到心灵贫穷了，因此而谦卑在神的面前。主耶稣他说，这些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比快乐更加有意思。快乐嘛，只是一种情绪，往往受到外界的环境所支配的，但是有福了却不一样。这是从主耶稣那里赐给我们的最佳的福分呢。虚心的人所得到的福分，那就是得到天国。好，第二个福分是马太福音的5章4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弟兄姊妹，哀痛这个词的原来的原文呢，不但是指外表的哭泣啦，而是指为罪而忧伤，为着人和神之间那种关系的隔绝而心碎。这些人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看到自己贫穷的心灵， 为自己的行为而忧伤。不过主耶稣应许说，他们必得安慰。神没有放弃哀恸的人，而是教导真心悔改的人，他亲自安慰这些人，使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那么第三个福分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弟兄姊妹，温柔的人在这里并不是指性格上的温柔，而是指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他们愿意在生活上受圣灵的管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那儿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温柔的好榜样啊！温柔的人相信神的安排，内心自然是得享安息了，可以承受地土的。这里所指的地土啊，是指着安息之地哟。像从前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承受安息之地一样的。那么换句话说，一个愿意为神所控制的人，也就是说完全交托的人，他必然得到神所赐的安息，他的生命也充满了平安和满足的。好，第四个福分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曾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如果你渴望得到公义，神必定会赐给你的。主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至于其他的东西，就像附加品一样的，一定会加给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的。第五个福分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弟兄姊妹啊，连续是神的属性之一哦，是指神看到世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就伸手搭救世人。那如果要连续人，就要进入别人的内心，以别人的眼光来观察，以别人的心情来感受。那么换句话说啊，别人所遭遇的一切都要如同身受一样的。这些懂得怜悯别人的人，也一定可以从神那儿得到怜悯的，这是主的应许哦。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既然已经从神那儿得到了连续了，就更要学习怎么样去连续别人咯。好，第六个福分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这个词是指无愧的良心呢，清洁的心呢，动机纯洁的心。那弟兄姊妹，人有可能具有这样的心吗？这是不可能的。耶利米书的17章9节那儿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的本性是诡诈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成圣。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弟兄姊妹，清心和圣洁有同样的意思哦，并且都可以得见神的面。好，我们来看第七福。第七福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啊，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吧？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和神的关系啊重新建造起来。同样的，使人和睦，做人与人之间和平之子的这个人，理所当然被称为神的儿子咯。诗篇133篇更加描写众人和睦共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神那里 有耶和华预定的福分留给我们，就是永远的生命。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第八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为义而受逼迫呢？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为我们做了解经啊。经文解释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弟兄姊妹啊，在遭受到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这对我们来说，或者说哎呀真是太难了，太难了吧。但是主耶稣却说啊，我们在天上有大赏赐等着我们呢。事实上受逼迫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可以磨练我们的性情，使我们不再注目在地上的一些名啊利啊报酬上的，同时啊也可以强化我们的信心。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的下半节说道，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哦，原来伟大的先知比如以利亚、耶利米和但以理都曾经受过迫害的，所以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并不是孤单的。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到三节也为这件事做了见证，叫我们经常想念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跑过的道路，又要像基督耶稣一样呢，轻看羞辱，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因为有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到了这里为止啊，我们已经简单的看完了八福了。这八福可以独立来看，也可以整体来看的。那简单来说啊，就是要虚心作为基础，我们要以虚心作为基础，然后才会产生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的态度。有了这些态度呢，才会生出清心连续使人和睦和为义受逼迫的行动。主耶稣所说的这八福啊，其实是每一位信徒行事为人的守则哟，是我们生活的准绳。主耶稣讲完了八福之后，接着就讲到盐和光的作用了，然后是一连串的讲论，包括了论律法、论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爱仇敌、论祷告等等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会在下次节目当中继续来研读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聆听他的教导。现在我们温习一下主耶稣的八福内容吧。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福是哀痛的人有福了，第三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第五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第六福是清心的人有福了，第七福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第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